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要去探索博物馆的时候啦。不过赞哥想要先问你一个问题哦，你有没有仔细照着镜子端详过自己的面貌呢？你知道你自己的脸部特征吗？哎，其实很有趣哦，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匆匆的刷牙呀，洗脸，照一下镜子就出门了，但是我们好像很少看看上帝到底给了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容貌哦。而且呢，现在啊，修图软体软件一大堆，不开美肌开美颜好像都不敢出去见人似的。不过赞哥要提醒你，你呢是独一无二的创造，只要好好的保养爱惜自己的身体，我相信啊，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反映出上帝创造你的美丽哦。而今天啊，赞哥要带你到德国柏林的一个特别的地方，这里呢叫做博物馆岛。什么连博物馆都有一个岛啊？的确哦，在这个河流所造成的一个三角洲上面呢，有许多的博物馆。而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件非常美丽的作品，它呢就是被称之为是埃及第一美女的雕像哦。跟着赞哥一起深入博物馆吧。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啊，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哦，你来了，很好很好，不必害羞啊，可以再靠近一点，再往前两步吧。对了，瞧你脸都红了，真可爱。三千年前，我可是埃及人公认的美人呢。当我的船在尼罗河上航行的时候，岸边的孩子们会一路跑步随着我的船只，沿岸的百姓也都会高喊：法老来了，美人来了。啊，瞧你一副疑惑的样子，不过你并没有听错，我纳福弟弟的确是法老王，跟我的先生阿肯纳顿共同治理着埃及全国。不过我对于后来的记忆，几乎已经没有印象了，只知道再一次看到太阳的时候，好像已经过了好久好久，而且又突然被带到一只叫做什么飞机的大鸟身上，然后我就到这了，德国柏林的新博物馆。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德国人都挺喜欢我的，还有人称我是德国的女王呢。既然有子民愿意俯首称臣，那我也就欣然接受这个殊荣咯。毕竟我纳福弟弟本来就是埃及的一代女王。
深入博物馆，今天赞哥呢带你来到了德国的柏林。柏林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岛啊，它叫做博物馆岛。事实上呢，它就是河流施普雷河所造成的一个三角洲。而在这一个施普雷岛上面呢，北端的部分呢，聚集了五个博物馆。哇，一次就可以看到五个博物馆，那的确可以称之为是博物馆岛啊。这五座 博物馆呢，分别是博德博物馆、佩加蒙博物馆、旧国家美术馆以及新旧博物馆。而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参观新博物馆里面的镇馆之宝咯。这个镇馆之宝啊，刚刚你已经听到了，他自己介绍了自己，没错，他就是纳福弟弟像。纳福弟弟是谁呢？啊，我们刚刚听到了，他是一位埃及人，而且呢，他是埃及的王后哦。这尊收藏在柏林新博物馆的埃及王后纳福弟弟的雕像呢，有47公分高，重呢大概有20公斤哦。这整座雕像啊，是用石灰岩作为它的核心，而表面呢有涂上了一些彩绘的灰泥。整个雕像的制作非常的细致哦，除了基底的这个石灰岩之外呢，像是它眼睛的部分，眼白啊就是用白垩石来做的，而瞳孔呢则是用黑水晶，上面的颜料啊更是经历了3000多年都没有褪色呢。所以当年1912年德国的考古团队在埃及找到了这尊雕像的时候，哇，那是惊为天人啊。而现在呢，这尊美丽的雕像就被展示在柏林新博物馆的一个圆形大厅当中，整个大厅里面没有其他的展览品，就只有这一尊雕像哦。当光线呢打在这个雕像上，纳福弟弟看起来啊是栩栩如生，美艳动人。诶，不过刚刚有说到嘛，纳福弟弟是最美丽的埃及王后，也许有的小伙伴要抗议了，想说诶，不是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七世才是最美丽的吗？毕竟啊，连我们的凯撒大帝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啊。的确，我们不能否认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七世的确是美艳动人，要不然怎么虏获那么多男人的心啊。不过如果你要说到是埃及人他们自己认定的美女啊，那么纳福弟弟这个名字呢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了。因为纳福弟弟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人来了。哇，小伙伴，你想谁可以拥有这样的名字呢？那肯定是美若天仙的人了。不过呢，有趣的是，纳福弟弟即便是一代的美人，但是呢，随着历史的长河啊，他还是逐渐的被人们遗忘。一直到1912年，德国的考古队挖掘出来这一尊保存良好的纳福弟弟像之后，诶，世界才发现，哎呀，我们都忘记了埃及还有这位美女王后啊。在现在世界上各大博物馆的埃及古文物当中，把女性之美刻画的最好的代表作应该就是纳福弟弟像，当之无愧了。我想小伙伴学过中国的历史应该都知道，中国5000年的历史当中啊，只出现过一位女性的皇帝，是谁呢？就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啊。而埃及呢，他们有6000年的历史，你知道他们出过几位女性的统治者吗？女性法老居然呢有15位那么多啊。哇，那真的是非常多诶。而纳福弟弟啊，诶，也是其中一位哦。我们先说说纳福弟弟的丈夫吧。他的丈夫呢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的法老，叫做阿蒙霍特普四世，或者呢后来也叫做阿肯纳顿。纳福弟弟跟他的先生总共生了6个女儿，而很有可能呢他也生下了或者收养了很有名的一位法老，叫做图坦卡蒙，或者也翻为图坦卡门。哎呦，我已经感受到小伙伴觉得啊，头已经有点晕了啊！别说是你，赞哥自己呢也觉得，哎呀，这么多的人名啊，真的是有一点点晕头转向啊。没关系，我们先深呼吸一下，好了好了，我们现在呢脑袋比较清醒一些了。诶，这就是钻研历史有趣之处吧。虽然呢有很多不熟悉的人名地名，但是呢当你更多了解之后，你就发现诶，他们就好像是你的朋友一样，你也会跟考古学家一样有惊奇的发现哦。那么说回来，纳福弟弟啊，他那个时候啊并不只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哦。很多的考古学家都推断，纳福弟弟啊其实应该是一个比他老公还要更有政治手腕的人哦。 哎，怎么说呢？这就跟她的老公阿蒙霍特普有关了。阿蒙霍特普这个名字也是有意思的哦，意思是阿蒙的仆人。阿蒙是谁啊？阿蒙不是那个吴下阿蒙啊，不是中国人。阿蒙呢，是当时埃及人所信奉最崇高的神明啊。而且呢，那个时候埃及人是多神信仰，所以呢，除了阿蒙神之外呢，还有千千百百个神明哦。但是呢，咱们的法老王啊，可以说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公元前的1351年，就在阿蒙霍特普登上王位的第四年，他就颁布了命令说，哎，所有的埃及人听好了，不准再拜阿蒙神了，哎，现在呢要敬拜太阳神阿顿，而且呢只准敬拜阿顿神。哎呀，这对于原本是多神信仰的埃及人来说是天翻地覆的改变啊。赞哥也想到了在圣经里面哦，当时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诶，以色列人也是一神信仰，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跟埃及的众多神明抗衡着，而结果呢就是埃及人经历了十灾，而总算呢，法老王才见识到，原来呢，世界上只有一位真实可靠的神，就是耶和华，而埃及人自己供奉的那一大堆神明啊，都是靠不住的。不过呢，摩西那个时候的法老王啊，跟我们现在讲的阿蒙霍特普呢，是不一样的人哦。究竟为什么阿蒙霍特普四世要进行这么激烈的宗教改革呢？目前学者没有一致的答案，但是可以猜想的是，他想要借着这样的改革呢，可以得到更集中的统治权力。因为啊，根据考证，阿蒙霍特普四世呢，那个时候对于阿蒙神的祭司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而且呢，为了要彻底摆脱这些祭司的权力，所以他还把首都呢从底比斯迁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叫做埃赫塔塔顿，甚至啊，连他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原本他叫做阿蒙的仆人嘛，现在呢，他要改成叫做阿顿的仆人，而名字呢，就变成了阿肯纳顿。那讲了这么多关于阿肯纳顿啊，原本叫做阿蒙霍特普四世这位法老王的事迹跟纳福弟弟有什么关系呢？哎呀，这么激烈的变革一定会受到百姓们的反弹嘛。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兼具美丽和智慧的纳福弟弟就出场了。在法老阿肯纳顿统治的第16年，他宣布说，纳福弟弟，我的太太啊，要成为共同的法老王。诶，小伙伴注意哦，是共同的法老王，不是王后，不是大臣，是法老王。英文呢叫做 co-king， 也就是说在地位上面啊，纳福弟弟就是法老王。而纳福弟弟呢，果然是比较聪明，他更加的体贴民意，他知道啊，要改变大家原本的宗教习惯，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放宽了原本严格的法律，让百姓们可以恢复一些他们过去多神信仰的崇拜。而这个政策呢，深得民心，很多的埃及百姓呢，都对这位女法老非常的推崇。就在呢，纳福弟弟被宣布为共同法老的隔年，他的先生阿肯纳顿就去世了，而历史上的记载啊，也突然啪就中断了，留下了一段神秘的空白时间哦。我们无法确定纳福弟弟最后是怎么过世的，我们也不确定纳福弟弟的木乃伊是不是有被保存下来。我们只知道呢，后来的继任者法老图坦卡蒙，或者翻译为图坦卡门，他呢跟他的父母亲啊又唱反调，他又回去拜阿蒙神了。所以到底纳福弟弟这位美人法老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目前呢还没有办法下定论哦。 虽然如此呢，那幅弟弟的雕像啊，早已经是世界知名的艺术品了。说不定就是因为它神秘的故事呢，反而让大家更加的好奇。每年呢，有50万的游客啊，会到德国柏林新博物馆呢来参观。而一件呢，对于埃及文化保存这么重要的艺术作品，被收藏在距离埃及这么遥远的德国，哎，你猜猜看，谁会不高兴？啊，没错，小伙伴，就是埃及人哦。毕竟呢，自己家这么重要的文物啊，落到别人的手中，没有人会开心吧。诶，不过呢，当时德国人也不是用抢的带走了那幅弟弟像，只不过这当中呢有很多的纠葛跟猜忌哦。德国人呢说，诶，我们当年呢是经过合法的手段去埃及考古才把雕像带出来的，带出来的时候也有通过申请啊，是埃及政府自己核准的。诶，可是埃及政府就要反驳了，当年呢，德国的考古学家带走这尊雕像的时候啊，诶，可以说是有诈欺的行为哦，因为他在文件上面呢，只说这是某某公主的彩绘石膏像，但是呢，这一位考古学家自己在日记当中明确的说，这是那幅弟弟的头像。也就是说，他明明知道是那幅弟弟的头像，却故意说，只是一个什么公主的石膏像，降低了这件文物的重要性，所以呢，埃及才会放行。诶，难道说德国的考古学家真的是故意欺骗埃及吗？为了要把这件宝物带回德国吗？哎呀，到现在呢，两方面还是争执不休哦。不过姑且不论德国到底应不应该归还这尊雕像，德国人呢，是非常喜欢而且重视那幅弟弟像，这是一件不争的事实哦。德国呢，在1989年的时候还曾经发行了一张邮票，上面呢印的就是那幅弟弟像的图像呢。这一位埃及的绝世美人呢，也成为德国柏林的文化象征了。甚至呢，很多的德国人会说，那幅弟弟啊，就是我们德国的女王哦。今天呢，介绍了很多关于那幅弟弟像背后的故事，小伙伴不妨呢，上网搜寻一下那幅弟弟像，看看到底它跟你想象中的美人来了，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美人的定义到底是由谁来定义呢？是由我们的美颜相机来定义吗？是由我们的选美比赛来定义吗？很多人呢，为了要变美哦，花大钱买衣服、买化妆品、买保养品、买昂贵的潮牌啊、名牌。是的，是的，其实赞哥不否认这一些呢，真的都很吸引人，我看到呢都很想要去买哦，很想要穿在身上。但是呢，我觉得圣经里有一句话很提醒我，这句话呢也是非常的凶狠哦。在箴言书第11:22，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哎呀，圣经怎么骂人呢？其实他要强调的是说，我们呢，如果光有美貌，光有帅气的外表，但是内在呢，哎，非常的匮乏，那其实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哦。我希望呢，每一个啾尼尔的小伙伴，你都可以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脸蛋儿，男的帅，女的美，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看重我们的内在，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才会得着生命真正的智慧。愿神开启你的双眼，让你看到原来生命当中真正的美丽、真正的帅气，在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